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，走出病业假象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磨难中千万不能失去对师父的正信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8月8日。前几天得知某地一位同修在病业状态中离世。这位同修1999年前在当地曾是辅导站成员，当年为弘法做了很多事。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也一直坚定地走了过来，三件事也在做，还是一学法小组的召集人。但这两年遇到很大的磨难，在家庭中他的后夫和女儿做了很大的对不起他的事，他的房子也被女儿女婿强占。这位同修觉得受到很大的伤害，很难放下对他们的怨恨厌恶之心。后来同修自身出现病业状态，表现出来是癌症。历尽磨难后，同修最终走了，知道的同修都为之惋惜痛心。同修的离世确实是巨大的损失，因为这位同修在当地很有知名度，同修的离世给很多世人造成困惑，一时间当地风言风语，给证实大法、讲清真相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。一些不坚定的学员在这件事中也表现出各种人心。在这位同修的学法小组上，有人说某某某这么坚定都这个样子了，算了，我还是要躲一躲，或者要考虑为自己多留一条退路了。明白的同修在说到这件事时，都感慨于旧势力的安排太恶毒，想毁掉大法弟子的同时毁掉众多的世人。从后来那些在这位同修周围的学员表现出的动摇的状态，我们知道旧势力的恶毒安排之所以能得手，原因并不只是这位同修本身如何没去掉那些怨恨等人心，没能过了那些旧势力久远就安排的巨难，而其他同修的各种不正确状态，如跟人跑、看榜样、学人不学法，也正是旧势力能迫害得了这位同修的借口之一。借口无非就是他周围的学员不能真正认识法，学人不学法，没有对法坚定的心，为了考验周围的人，暴露出他们的人心，让他们提高，就要把他弄走。走过这么多年的磨难，能在法上认识法的大法弟子都能看清旧势力的这套手法了。同修被旧势力迫害离开了人世，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损失。而那些因此迷惑和动摇的同修，又何尝不是正处于巨大的磨难中？今天写出这篇交流文章，是想把这件事中了解到和看到的一些问题谈出来，给自己和其他同修提个醒，吸取其中的教训，警醒自己，在实修中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避免更多的损失。听知情的同修讲，这位同修离世前在医院里对大家讲，他要跟师父走。然而私下里他对个别同修却这样说，我做了这么多，做得这么好，怎么是这个样子？听和他接触过的另一位同修说，不止现在，两年前他只有一些小的病业状态时就有这样的说法了。同修当时很吃惊，善意地提醒过他，但当时他没听进去，后来有没有改变， 同修再没有和他接触过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听到了这些情况，我们才明白，原来同修在长期的自我中，这位同修周围有不少长期依赖他、恭维他、事事请教他的人，在磨难中、不清醒中，心中已渐渐失去了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。同修已分不清这些念头来自哪里。当他把这些邪恶强加在他思想中的念头当成自己的时候，邪恶找到了更进一步迫害他的把柄和借口。我想此刻师父是多么伤心，想帮他又帮不了，那是怎样的痛心。这让我想起了我所认识的好几个至今在被迫害中，在各种很大的磨难中，在邪物中放弃修炼还未走回来的同修，都曾有过类似的说法。我做了这么多事，怎么落得这个样子？我修得这么好，怎么还会被迫害到？我付出了这么多，怎么会被迫害得这么惨？长期把做事当成修炼，不会向内找，不愿向内找，在磨难中，邪恶更隔开他的理智，使他更加找不到原因和问题出在哪里。在迷惑中，在想不通中，有人渐渐地失去了对师父的正信，不会、不愿向内找，必然走上向外求的魔道。加上旧势力有意地引导他看到更多的假象，把受到的苦都看作是偶然的，都当作是对自己的不公。于是有人觉得师父没有管自己了，有人觉得师父是不是真有这么伟大啊，有人甚至开始怨恨师父了。在旧势力千方百计的疯狂迫害中，一旦失去对师父的正信，那随之而来的磨难就没有谁再容易过得去了。有人口头也会说信师信法，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其内心中是怎么想的，人看不到，但全宇宙却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还听有人这样说过，怎么还不结束啊，这没完没了的迫害什么时候是个头啊。有人怨其他人不争气，修得这么差，不出来，拖了正法的后腿，连累了自己，害得自己跟着倒霉吃苦。有人不敢明说，但语气中满是埋怨，怨自己吃了这么多年苦，遭了这么多罪，变相的怨师父。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执着于2017年结束？有人每年都在执着于结束，那还不就是觉得自己受够了、做够了，觉得自己苦吃得太多了，不干了，想跟师父讨价还价了。这个人世间太迷，人的一双肉眼太愚钝，在这个小小的物质空间中，各种利益太现实，各种诱惑太强烈，各种冤怨太残酷，这末劫的最后，人世间的业力太大太大，各种表现太复杂太败坏，这迷的人世中就像大染缸，我们分分秒秒都浸泡在其中，分分秒秒都在被污染，要从这样的环境中修出来，那真的不容易。能修出来也才最了不起，但思想稍不注意就会随波逐流，随之败坏沉沦。在长期被迫害的痛苦和恐惧中，松懈了精进的意志，忘却了救度众生的大愿，把世间的物质假象看重，觉得在人中失去太多，因此不自觉地追求物质利益，贪图舒适安逸，很多时候对欲望和利益的看重都超过了成佛的愿望，忘记了当初得法时的欣喜，发自内心返本归真的真愿。当我们执着于自己一时的痛苦， 而不把更多处于绝境的生命的真正的痛苦当回事时，当我们在思想中和师父讲条件时，当我们埋怨慈悲苦度我们的师父的时候，普天的神佛都会怒视这样的生命。想一想，这样的心怎么能在新宇宙能有位置和立足之地？把这样的邪念当成自己不愿放弃不愿休去的时候，叫师父怎么帮你？这时候再怎样口称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，那不就是欺骗自己吗？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很多人都在说感恩，说到感恩，先别说师父将来在新宇宙中将给我们怎样的殊荣和荣耀了，提前走了的大法弟子，他们得到的都是其他生命难以企及的。我们很多人都忘了当初走进大法修炼之前的无望和痛苦了，被那些病痛折磨得痛不欲生，在人中争斗不止，活得那样累，被爱恨情仇七情六欲折腾得生不如死，在苦海中沉浮挣扎，没有希望和未来。说白了，如果没修大法，我们中的很多人早在绝症和各种顽疾中离开了人世，在六道轮回中，在业越造越大中下地狱受苦，直至最后销毁，在永远的痛苦中没有了生命。是师父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，把我们从地狱中除名，交给我们回天的大法。是师父给我们金光灿灿的神体，在我们只要付出一点点，就给我们千百倍不止的回报，给我们这一切的，都是最慈悲的师父啊。我们在正实法中做了那么一点点，做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师父的安排，我们会一事无成，没有师父时时保护，我们时时都有生命危险，旧宇宙中的冤怨盘根错节，纵横交错，愿力网大的没边，在其中没有任何生命能解开，能消除。若没有师父来救度，旧宇宙中没有任何生命与因素能逃脱彻底毁灭的命运，其中也包括我们。正实法中，我们做了那么一点点事，其实都是为自己做的，那还是当初写在史前誓约中自己要做的，而且我们都为此发过重誓，不兑现誓约，必将形神全灭。为自己做了那么一点点事，算什么？有些人多做一点事，就怨天怨地，牢骚满腹，有人做了一点点就目空一切，自高自大。其实别说成就，没有师父的救度承受和帮助，就是我们自己生生世世造下的无边业力，都使我们只有下地狱销毁的份儿。怨师父的心太可怕了，太不理智了，老分不清这些邪念，老把这些邪念当自己时，旧势力就敢对这些生命下狠手，旧宇宙的生命看不到大法弟子修好的已隔开到新宇宙的部分，他们就会觉得这样的人根本不是修炼人，连好人都谈不上，所以就敢干。虽然他们一参与进来就是错的，就是罪，毁掉这些生命的旧势力同样会被毁掉，但他们这样干时， 他们占了理，师父和众神想帮都无法帮。有人一直困惑于自己做得好，付出这么大还被迫害了，当然原因很复杂，但觉得自己做得好很可能是邪恶在你思想中的欺骗和反映出的假象，往往这样的是不愿向内找的，看到的都是自己的优点，都是比别人做得好，悟得高，那还找得到什么呢？想来想去，都觉得自己劳苦功高，是应该坐等圆满的了。一旦出现磨难，那就会迷惑、失落和被打击得很大。觉得自己没有错，不用向内找的时候，是邪恶的干扰，是邪恶往我们脑子中反映的假象。一有了自满的心，修炼就会停滞不前。一自大，那就是在磨难中，就是在往毁灭走。多年来，我们看到一个现象，越是踏踏实实做好三件事，救众生不懈怠的同修，越是谦逊，越觉得自己做得不够。我想，能够不断向内找，真正不断同化法，在法上不断提高的大法弟子，真善忍的特性就越在他们身上体现，智慧就越高，就越能看到宇宙的真相，越能体会到师父和大法的伟大，体会到师父正法的艰辛，苦度我们和众生的不易，就越知道感恩。这时表现出的谦逊是必然的，是生命智慧增长时的必然表现。同时，越能提高，才越能看到以前的不足，超越了现在的层次，才能看到现在层次的不足。徘徊在现有层次中，怎能看到现在的不足呢？真正在提高的人，才会不断看到自己以前的错，不断一日千里往下滑的常人，才老觉得自己是一朵花嘛。觉得自己没有任何错的修炼人，层次很可能根本没提高，甚至在往下降。多年来，我们不是看到，那些邪悟走偏的人，基本上都是觉得自己比谁都悟得高吗？所以自己思想中老反映出，自己修得好，做得好，付出大，悟得最高的念头时，那一定要警惕。说明自己的修炼可能已出了问题，那是邪恶在欺骗，是他们想迫害这个修炼人的前奏，想让你自心生魔，彻底掉下去，这也是在拼命阻挡你向内找。在这种状态中的人，一旦出现意想不到的磨难，就非常容易心理失衡，陷入迷茫。此时邪恶还会在其思想中加强这种失衡。你看，你做得这么好，付出这么大还被迫害了，你师父没管你呀，你师父没帮你呀。邪恶还会利用常人的嘴来动摇你。你们这些走出来的，做得好的，全部都被整了，你们师父怎么不保护你呢？这些话在各种黑窝中不是经常有坏人说吗？就是让你心里失衡，就是勾起你的妒忌心，让你觉得不公平，阻挡你向内找，让你失去对师父的正信。多年来，一直有一种说法，做得越好越被迫害。这是一种邪说，是一种看表面从而被迷惑，学人不学法的邪物。其实我们真正做得好的时候，邪恶是不敢来迫害的。有师父法身，有护法神时时看护，真正做得好，谁敢来？就怕我们被邪魔欺骗，早已偏离了法，自己还觉得做得好。当然做得不好，也不准许旧势力参与，因为我们是师父的弟子。就怕我们一直在向外求， 在自心生魔的路上不回头，难大了，过不去还怨师父啊。其实只有我们对不起师父，没有师父对不起我们的。不管遇到再大的磨难，只要我们能注意清除自心生魔自大与强烈的自我，静下心来，让法入心，排除干扰，向内找，就一定能找到磨难的原因所在。只要坚持对师父的正信，就一定能获得解体磨难的正念。听一位同修交流，他曾经在磨难中绝望、消沉和困惑过，邪恶趁机在他思想强加师父不帮我的邪念，想让他怨师父，从而更进一步彻底毁掉他。但同修再难都要学法，还想得起找自己的不足，学不进去就背。在学法入心时，师父让他有了智慧，他发自内心有了这一念，只有我对不起师父，没有师父对不起我的。同修说，记得当他发自内心发出这一念时，所有的不好的状态立即被强大的能量清除，磨难瞬间灰飞烟灭。后来同修只要一发现思想中出现怨师父的邪念，立即反复默念那句话，只有我对不起师父，没有师父对不起我的，马上正念就起来，邪恶就被清除。看是否有对师父的正信，不只是在顺利时，有时会在磨难中，在挫折时，这时候就看我们能否主意识很强地排除各种坏思想、思想业和不好的观念的干扰。而我们主意识能否强得起来，学法入心很关键。法能加强我们的主意识，因此越在这种时候，越要下功夫学好法，背也好，通读也好，一定要学进去。还有一定要时时向内找，修自己，关键时刻才会摆放好自己的位置，保持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。不管经历再大的磨难，再久的磨难，都得把自己当修炼人，都得坚信师父和大法。有在病业状态中的同修说，我也没怨师父，也相信师父，我也在求师父帮帮我，但为什么这么久还从磨难中走不出来呢？这个时候建议同修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。一，自己是不是真的完全相信师父？是不是思想中还隐藏着对现代科学、现代医药的依赖，还在思想中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？万一求师父不行，还得用各种办法治病，对病的观念还有所保留，所以任何病的观念冒出来都得及时清除。任何给你提供后路的人和事，都是干扰你走正修炼路时的干扰和考验，都需要看清，这是磨难，需要正念否定和清除。二，我们请师父帮助的基点是什么？是为解除现在的麻烦和痛苦，以便求得今后生活中的舒适和幸福。这个基点是从人的角度出发，是为自己，还是为了证实大法？我有一个正常健康的状态，是为了更好的证实法救众生，是为世人和众生着想，不让他们被邪恶制造的假象毁掉。这是基于修炼的角度为别人。修炼这么久了，是否真的有修炼的概念？是否真的想返本归真，回到天国世界真正的家园？还是仅仅满足于有个好身体，能过上常人健康幸福的生活？目标不同， 区别就太大。师父时时都可以帮助真正想修炼的人，而不能随便帮一个常人。不同的积淀，效果就肯定不一样。不能等到磨难过去了，我们才能精进。精进没有条件，修炼没有条件，从眼下就开始精进，痛苦中也得把自己当修炼人，修去在这个时候冒出的各种人心，比如怨恨、争斗等等，别小看了这个怨恨心，不一次次抓住机会，坚决清除它，堆积多了，在微观下比山还大，比花岗岩还硬，它会让你不怨这个，就怨那个，最后迟早是要怨师父的。修去这怨恨心，不陷在具体的矛盾中，看透假象后面的实质，以慈悲对待别的生命，我们发出的正念才强，师父才能为我们善解各种冤怨。修与不修，向不向内找，使我们时时都面临两条路，不向内找，不实修，就是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。一时走在旧势力的路上也不可怕，上一刻走错了，下一刻醒悟了，向内找就能走回来。第一步走错了，第二步能走回来，第二步也走错了，第三步还可走回来。以前没做好，现在就做好，这次没做好，下次做好，跌倒了就迅速爬起来，师父一直在正确的路上等我们走回来。不管我们在旧势力安排的歧路上走了多远，只要敢正视自己的错，只要从内心想改，只要能向内找，实修自己的心，就是把手伸给了师父，师父一把就能把我们从死亡之路、毁灭之路上拉回来。一定要坚信师父，师父的慈悲和宏大的宽容超过我们的想象。保持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，是一个大法修炼人冲破各种障碍，走出各种磨难，走正走好正法修炼之路，最终走向圆满的根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闯过身体磨难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。我于2012年因讲真相被邪党非法判刑三年，在三年的冤狱中，监狱邪党人员为了转化我，想尽了办法，用尽了招数，但仍未达到目的。当然，这过程中也暴露了自己修炼中的很多不足，也走了一些弯路，包括这次遭遇的三年冤狱，也是自己修炼中有了漏，从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，有些表现看似坚定，但却是在证实自己，而不是证实大法，没完全在法上去否定迫害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这都是自己在今后修炼中要归正的，在此就不细述了。三年的冤狱期间，为抵制迫害，我曾多次绝食，由此也多次遭遇野蛮惯食，加上狱中对我身体和精神的非人折磨，使得我的身体非常虚弱。大约是在2014年的上半年吧，具体时间记不清了。那时邪党监狱对我的所谓转化彻底失败后，便罚我每晚站到深夜12点后才能上床睡觉。清晰记得就在那时的一个晚上，我站到12点后上床睡觉时，尽管身体非常疲倦，但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就在我怎么也睡不着时，突然一个非常强的意念打入我的脑中，现在治不了你，等你出狱后把你的身体拖走。当时我全身心都震惊了一下， 立即意识到这是邪恶旧势力打到我脑中的，是旧势力的安排，邪恶还没有放过我，心中隐隐有些怕。就在我的怕心刚一出来时，又一个意念打入我的脑中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，谁也动不了你。这一瞬间只感觉是师父把这一法理打入了我的脑中，怕心顿时消失。于是我躺在床上，心里反复默念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2015年我带着一个非常虚弱的身体出了监狱，回到家里，果然旧势力开始对我下毒手。出狱的第二天起，我全身无力，胃很难受，不能吃东西，接下来一天比一天难受，胃胀痛，不吃东西都胀得很难受，全身许多部位都有不同程度的胀痛，晚上不能睡，白天不能吃，全身无力。面对这种状态，我知道这全是假象，是旧势力想用这种方法拖走我的肉身。狱中那个难忘的夜晚，师父给我的鼓励我牢记在心。从法理上我也非常清楚，我的身体早就没有病了，一切都是旧势力演化的假象，我如果承认了它，就会走到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去，就会非常危险，不但不能正视大法，还会给正视大法带来负面影响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绝不能承认这一切的，必须坚定地否定这一切安排。只是法理上明白了还不行，关键是在行为上要做到，要用行动去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师父讲过，我们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说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那不是嘴上说说的，就是按照大法正法的要求去做，就不承认你历史上安排的那一切，我包括你旧势力的本身我都不承认，正念很足就能排斥它，就能否定他的安排。见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。只有大法才能赋予我正念正行的力量，加上3年的冤狱生活，没能系统的学道法，只能背一些简短的经文和师父的论语，所以出狱回家后的头等大事就是学法。在出狱的第二天，我找来转法轮，开始学法练功，发正念，高密度发正念，有时一发就是一两个小时。然而要做好这些事情，就必须得有一定的体力，所以我一开始身体疼痛，胃胀得很难受的时候，我就不承认它，我无论多么难受我都照样吃东西，哪怕吃一点点我也必须吃，有时候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很想躺在床上好好休息一下，但我必须起来，用正念打起精神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早晨3:50参加晨练，白天学法，高密度长时间发正念，到晚上10:50便增加一小时的练功时间，动功静功交替进行，特别是在晚上练功时干扰很大，本来我早上打坐一个小时腿是不痛的，可一到晚上增加练功时间打坐时，连续3个晚上打坐练静功时腿非常的痛，腿刚一盘上就开始痛，几乎一分一秒都是咬紧牙关熬过来的，虽然痛得全身直冒汗，但我心里不停地默念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见转法轮。因我没有退却，仍然坚持早晚练功，邪恶也就没招了，晚上练功就不痛了。在这段非常艰难，身体非常难受的日子里，我在家人面前从不提我身体的各种难受情况，所以家人除了知道我在监狱遭遇严重迫害，身体还很虚弱外，不知道我身体有任何不适。我也尽量不在家人面前表现出难受的病态，我觉得如果我向家人或亲朋好友诉说自己的症状假象时，就等于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承认这种假象，根本就不提他，和同修交流切磋除外，甚至难受的表象我都不去表现它，不把它当回事，不让家人看到我像个病人似的，就是有同修来看我， 我也尽量表现出最好的精神面貌，这也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真正的正视大法。所以在磨难中，真的是心一定要正，简转法轮。当我坚定地否定着旧势力的安排时，师父就在帮我，就在减轻着我的痛苦，我就一天天好起来。大约两个星期后，我走过了这场旧势力强加给我的磨难，在此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师父为弟子受苦了。通过这次经历，我回忆起了迫害这些年来，我弟一些在冤狱中被迫害成病业假象的同修，他们走过了狱中的磨难，出狱回家后却没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相继被病业拖走肉身，而且为数不少，有的就是在出狱很短时间，一个星期内就被拖走了肉体，有的时间要长一些，还有一年以后才拖走身体的。旧势力是邪恶的，但是只要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，真正的信师信法，从一丝一念甚至行为上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，邪恶就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。师父的救度之恩无以言表，唯有精进报师恩。弟子知道修炼的路走到今天，弟子还有太多的不足，也有太多的遗憾，留给我们的修炼时间已不多了，弟子将更加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这最后的修炼时间。再一次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也谢谢所有帮助我的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信师信法闯过生死关。那是2011年时，我无意发现右侧乳房有一个一角硬币大小的肿块，但不觉得疼，当时也没在意。可是不知不觉中它在长，一晃两三年过去了，我的整个乳房被硬块占得满满的，同时还在串着长，又延伸到腋窝处，腋窝又长出两个硬块，又过一段时间，两个硬块又合并成一个硬块，跟乳房硬块一般大。因为它也不疼，我也就没多想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家里外头吃喝拉撒全我管，三件事儿也没有落下，忙里忙外的。直到有一天，乳房肿块突然破了，这一破又流脓又流血，着实把我吓了一跳，突然觉得我的生命要完结了，心想难道像常人一样得了乳腺癌症不成？这一下非同小可，人的东西占据了大脑，这不要完了吗？眼泪就像流水似的流个不停，无法停止。当时同修就在我旁边，我这一哭，同修也跟着掉泪，当时真是无法形容我的心理。一会儿神的东西占了上风，就想我还没在大法中待够呢，我也离不开大法呀，不行，我得走神的路，要坚定正念。一会儿人的东西上来，又想儿子还没成家，刚刚买房子，还有外债，不能死，思想激烈的斗争着，如果去治这个病就得花掉几十万，而且家里刚刚买了房子，借外债十多万，手里没有钱还得借，怎么办？如果按常人的说法就是癌症的晚期，治只能去冒险，也许上手术台还下不来，最终是人财两空，那样家人也没有活路了。思前想后，还是得走神指的路，把心一放到底，把命交给师父，去留由师父做决定，从此再没流过眼泪。一晃又接近两三个年头，期间乳房又流血又化脓的，一天得换三四遍手指，又腥又臭的，实在难闻，背心乳罩扔了好几个，睡觉也不能翻身，只能平躺，一翻身乳房和腋下肿块就挤着了，又流脓又流血还疼，床单上经常弄的都是脓血，有几回疼醒了就起来打坐，每晚前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 念着念着慢慢就睡着了。2015年秋，我结识了两位新同修，我把身体的状况向他们说明了，他俩的认识是这件事应该重视起来。第二天，两个同修找我一同帮我发正念，教我向内找。因为修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不会向内找，他俩帮我找，一颗心一颗心找，然后不要他解体他。最终我找到了，是欲望这颗心在作怪。同修说，我应该是找对了，就是这颗心。2016年第一天，在学法小组学法，我无意中碰了一下乳房，当时血就流了下来，乳罩、内衣、工作服上都被血湿透了。我把衣服脱下，用手按住才停止。当时小组同修很担心，立即为我发正念半小时多，大家严肃地告诉我，要天天发正念清理自己。又过一个星期，小组同修整体配合，针对我乳房发正念。期间有同修看见这个灵体是个半圆形，跟耳朵那样半个圆形的，还闻到一股我身体散发的一股烧焦的味儿。之后有同修找到我，帮我一起发正念清理我空间场，帮我到外地找同修和我交流，整个小组都动起来了。在我乳房破头开花的不长时间，有一天师父在梦中点化我，梦中左手一摸，乳房掉了，好了，一窝肿块也掉下来了，可不是掉到外面，而是掉到肉皮上。我悟到是师父把另外空间那个灵体给拿掉了。就像师父讲的，你越难受的时候，说明物极必反，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，必须全部净化了，病根已经摘掉了，就剩这点黑气，让它自己往出冒，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，遭一点罪，你一点不承受，这是不行的。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《转法轮》。第二个梦是在2016年年底，有一天梦中觉得衣服里面怎么多一个东西，是什么？翻开一看，是乳房掉下来了，一摸乳房平了，还剩 1.2 厘米的距离没有合上。掉下来之后，我还在找，没找着。梦中还在对人弘法说，看，学大法乳腺癌都好了。醒来一悟，这不是师父告诉我乳房好了吗？此时的心情不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。这期间每次我都感觉师父在替弟子承受，因为他不大疼，就是疼些我也能承受过去，这样我就觉着师父在管我了，心也就稳了，看法也能看到法理了。这期间丈夫不幸遇难过世，我顶着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压力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在同修们的帮助下，历时七个半年头，走出了人生低谷，走出了生死大关。我的乳房已经完全合上了，好了。在此，弟子真心跪拜师尊救度之恩，也谢谢同修整体配合的帮助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